广告的话，那个黑五的广告已经出来了，很多的人已经开始蠢蠢欲动，我要准备买什么，几点几分我要冲到那个前面去。不知道今天有没有人提前就背着被窝在那等着，然后等着冲进去。不管怎么样，这是一个喜乐的季节，在这个喜乐的季节的里面呢，我们要思想一个信息，我们怎么能够不去感恩。如果我们没有一个感恩的心的话，你会发现你拥有再多你都不觉得幸福。如果我们没有一个感恩的心的话，你会发现生活里面你所有的一切都不能够让你觉得你有安全感。那从前有一个这个小女孩，你知道这个 teenager 的话，这个很多的麻烦。有一天这个小女生呢跟妈妈吵架了，对妈妈不满意，然后就离家出走了，跑出去了。跑出去了以后发现，哎，这个不在家里呀，这个跑了一天呢没吃没喝的，天气也冷，马上呢太阳已经落山了，该回家的人都回家了，她一个人就在这个不太亮的那个街道上溜达，生妈妈的气不想回家。街口呢有一个老爷爷呢，这个一个叫街边呢卖那个馄饨，哎，铺个小桌卖馄饨。你看这个姑娘在这转悠转悠，没钱呢，对吧？也不好意思去吃。爷爷看出来了，说：“哎，孩子没带钱是吧？没事没事，天冷吃一碗。”姑娘很感动啊，坐下来，小眼泪还掉着，啊，吃了。吃完了以后，老爷爷，谢谢你啊，我妈都没有你好。老爷爷生气了，又把碗碗夺过来，说：“你这孩子，我只给你一碗馄饨，你就感谢我？你妈把你养这么大，你还不觉得你妈对你好？赶紧回家去吧。”所以为什么我们很多的时候没有感恩的心呢？我们总是觉得，哎，这也不好，那也不好，这也不够，那也不够。因为我们会发现呢，我们把很多平凡的事情、平常的事情理所当然化，这有什么好感恩的呢？不就是这样嘛，对吧？可是保罗在圣经里面说，弟兄们呢，你们要凡事感恩。凡事感恩呢，不单包括你觉得是幸事、好事、大事，包括小事、琐碎的事、日常生活里的事情。凡事感恩意味着你的每一天的生活是一种感恩的心态。当你呼吸着新鲜的空气的时候，当你早晨起来在一个温暖舒适的房间子里面，可以去洗漱，可以不紧不慢地准备早餐，然后开着车来到教堂的时候，这一路上难道你不觉得这是恩典？你知道这个世界上还有几亿人他们在饿肚子的，还有几亿人他们喝不到纯净水的。你知道有一个人他在以色列旅游的时候，如果请家人和朋友出去吃饭的话，他一定要挑窗户口的那个座位坐，因为他不知道什么时候简报就行了，可能那个火箭弹就飞过来了，他要赶紧来保护他的亲戚，保护他的朋友。但我们呢，你有没有感恩呢？看到早晨的太阳，看到今天的蓝天，你没有想到感恩。很多的时候我们觉得这有什么呢，这不是平常都是这样吗？生活都是这样吗？但你知道就是这个平凡的事情不是那么容易的。我们现在所享受的这些你觉得不需要感恩的事情，你觉得很平常的事情，不是那么容易的，你明白吗？如果你要看一个影片叫恩宠星球，以前我们知道有一个这个教案就是布鲁诺被烧死了，我们一跟别人传福音，就说：“哎，你看，你把布鲁诺都给烧死了。”其实根本不知道里面的具体的事情是怎么回事。那个时候有一个日心说和地心说的问题，那到底这个世界是以太阳为中心呢，还是以地球为中心呢？我告诉你，这个世界是以地球为中心。如果这个地球离太阳近一点，我们就不用生活了，肯定全部都烤死了。如果远一点的话，你也不用生活了，全部就成冰棍了。如果这个地球，你会发现上帝设计的非常的精准，非常的美妙，能够让大气留在我们中间，能够让四季，能够让雨水，能够让所有的这一切运转，这是一个非常精准非常浩大的工程。你觉得你呼吸的空气很平常，你觉得喝的水很随意，但是你知道是上帝用他的大能维系的这一切。我们开车，我们都知道这个车里面的零件啊，哎呀，很多的零件， 有哪一个地方出了问题，你这个车就不灵光了。有可能是油路出了问题，有可能是这个电路出了问题，也有可能是发动机哪任何一个地方出问题，你这个车就动不了了。你那个车的零件多呢，还是这个满天的星斗多呢？我们现在所认知的还不知道宇宙的边在哪，我们现在所认知到的这个太阳系只是这个浩瀚的银河系里面的很小的一部分。但你知道吗，这个浩瀚的这一切，上帝就是创造了一个蔚蓝的星球，为了谁？为了让我们可以生存。如果你去仔细一想的话，你会发现其实平凡里面一点都不平凡，这里面有很多奇妙的，很多很伟大的事情在里面。所以我们应当感恩啊，因为我们能够生活在这里，上帝给我们供应的这一切。再来讲，在这是你认为所平凡的生活的里面，恰恰就是让我们感到幸福感到快乐的事情。很多的人我们啊不容易去感恩，我们失去了这种喜乐，失去了这种盼望，因为我们总觉得要是怎样怎样就好。有的人会说，哎呀，要是我能够住上上百万的那个别墅啊，我就满足了，我就好了。你们还记得那个渔夫和金鱼的故事对吧？渔夫打了一天鱼，结果就逮着一条鱼又放了回来了，两手空空。老婆婆就问他了，出去一天打了多少鱼啊？没打着，打着了一条鱼啊。那鱼呢？那鱼说他可以帮我很多忙，就让我给他放了，我就给他放了。你怎么这么傻呢？你赶紧去赶紧去，我们这个房子太小了，让他给我们换个大房子。哎，老爷爷就很老实就去了，换个大房子。换了以后呢，老奶奶是不是就觉得幸福了呢？是不是就感恩了呢？没有啊，又要求要求要求，最后回到于正常。所以你会发现有很多的时候，你所认为不用感恩的那些事情，稀松平常的事情，理所当然的事情，恰恰是对我们最重要的事情。所以有句话说，最简单的幸福就是有家回，有人等，有饭吃。你想一想是不是？你我拼搏奋斗努力使劲一辈子下来，什么让你感到最欣慰呢？能够有一个幸福的家，当你下班回来的时候，你知道家里面有人在那里等待着你，当你够看到你家里的窗口的灯光的时候，你能够一家人其乐融融坐在一起的时候，不在乎于你的房子有多大，不在乎于你前面摆的那个晚餐有多么丰富，这就是幸福。所以对今天我们很多的基督徒来讲，我们要醒察一下，我是不是每一天在感恩的里面呢？我能不能够为所有的事情，我身边所发生的事情，我生命里所拥有的事情，向神感恩。感谢上帝把我们带领到了美国，来美国生活不容易。感谢上帝能够让我们有一份工作，感谢上帝我们有一个很温暖的家，感谢上帝我们有一群可爱的弟兄姊妹，这些都是我们应当感恩的事情。千万不要把它觉得是理所当然的。平常家里面呢，一般都是太太呢准备早餐晚餐午餐需用的一切，每次呢那个家里面就是丈夫跟孩子呢就来吃，吃完了就该上学上学，该上班上班，晚饭吃完了以后呢，该去自己的房间就去自己房间。有一天晚上到了晚餐的时间，丈夫和儿子又坐在桌子上了，桌子上摆了一盘草，干草。哎，丈夫不愿意了，说太太今天怎么回事，饭呢？这太太不紧不慢地说，我每天很辛苦地为你们准备饭菜，准备吃的这些一切，你们每次从来没有听说过，听你们说过一次感谢的话，也从来没有你们说一个觉得好吃不好吃的话，我以为你们都在吃草，所以今天晚上就吃草吧。你觉得这些是理所应当的吗？别人就应该来给你有笑脸，别人就应该来听你的，别人就应该来服侍你，别人就应该准备这一切。没有，有一句话讲，这个世界没有人欠你。可是有很多人总觉得父母欠我的，同学欠我的，同事欠我的，朋友欠我的，谁欠你？没有人欠，唯有我们亏欠别人。各位弟兄姊妹，当我行驶在公路上的时候，我知道是有无数的工人，他们辛勤劳动把那个公路铺好的，是有无数的后面的有政府人员有行政人员，他们保证那个马路可以畅通的，他们欠你的吗？不是， 反过来是我们欠人家。所以感谢上帝，在美国有一个感恩节。感恩节你不要老想着我们怎么能够去买一点便宜的东西啊，不要老想着我们怎么能够吃一顿啊。你身边有哪些你需要感恩的呢？你需要感谢的呢？你的那个邮差每天给你送信的那个邮递员，你可不可以写一个感谢卡给他？给你收垃圾的那些小伙子，他们到时候就来把你的垃圾都收走，你要不要给他一个感谢的话？或者你的邻居帮助你照顾过你的小狗，或者你的小猫跑到人家家里去了，人家给你送了回来，你要不要说一句感谢的话？或者在过去的这一年的里面，当你遇到什么事情的时候，有人帮助了你，你可不可以寄一个 Thanksgiving 的卡片给他，表达你对他的感谢？你可以思想一下，主啊，我要感谢哪些人，在我生命的里面，因为有他们的出现，使我能够转危为安，使我能够生活顺利，使我的问题能够得以解决。你可以想一想，在这个感恩的季节的里面，说一句感恩的话，打一个感恩的电话，问候一句，寄一个感恩的卡。这不是理所当然的事情，这不是一个稀松平常的事情。当你去做这些感恩的事情的时候，你会发现是你变得更加的富有。你们知道那个美国有一个脱口秀的主持人叫欧普拉，有人知道吗？她是那个一个黑人的这个女性，她的童年一点都不幸福，但是她很厉害。她现在这个应该是2005年的时候评了一个什么全美最有影响力的人什么，她现在很厉害。她说一句话，她说每当我变得越感恩，我的报酬就越加向上增长。毋庸置疑的，那是因为你所专注的会扩展，注意在哪里，能量就在哪里。当你专注生命中美好事物的时候，你创造了更多的美好。原来感恩不只是你感谢别人啊，当你在感恩之中的时候，你也蒙祝福的。因为知道感恩的人心里面就没有抱怨。一个能够敢于去表达自己感恩的人呢，他的人际关系会改善。后面我还会给你们讲这个。所以你不要觉得生活里面这些事情都是平平凡凡的、理所当然的、习以为常的，除了有特殊的事情出来以后你才觉得应该感恩。不，你凡事都要感恩。保罗说，弟兄们呢，我们凡事都要感恩，在平凡的事中感恩，在每一天的中感恩。那遇到倒霉事情要不要感恩呢？有没有遇到倒霉的事情的人说，感谢上帝，我终于感冒了。我们最近有 Peter， 有还有谁感冒了啊？有没有你们有没有感谢上帝？邢弟兄有没有感谢上帝？有。石弟兄有没有感谢上帝？啊，没有。你会发现遇到倒霉的事情说，哎呀，怎么这么倒霉，出门没有看黄历的，今天碰到这个事情。但是圣经里说什么呢？凡事感恩。保罗没有说你们遇到好的事情说感恩，没有。保罗说凡事感恩。各位弟兄姊妹，凡事包括好事也包括不好的事，凡事包括你觉得对你有帮助的事情，也包括你觉得对你不好的事情。我还是要请弟兄姊妹多为我这个软弱的传道人祷告。我发现上帝太好，我准备什么讲道他就给我学什么功课，我准备凡事感恩他就让我遇到学凡事感恩的事情。那么为什么这倒霉的事情也要学生感恩呢？有一件事情叫感谢跳蚤，这个他的名字我记不太清了，他好像叫，回头我再查了告诉你。他是一个波兰人，在二战期间，他的家庭呢，因为盖了一个密室呢，帮助那些犹太人，因为纳粹在搜索犹太人呢，所以后来被纳粹发现了以后，把他全家都关到集中营里，他的父母还有他的妹妹呢，都死在集中营。有一次他换到另外一个集中营里面去劳动，当他进到那个集中营里的时候，本来那个睡四个人的那个小隔档呢，他们要几十个人，没有像你现在的还要挑一挑是记忆型的床垫还是弹簧床垫，没得挑，硬板你知道吗，都挤在那里。有一天他在这个睡觉的时候突然被摇醒了，什么东西摇我，一看跳蚤。你能够想象在那个集体的那个住宿条件的里面跳蚤，哎呀真讨厌，怎么有跳蚤， 本来生活就不容易了，对吧？纳粹军官欺负我们，生活这么惨，跳蚤也来欺负我们，那另外一个念头出来了，上帝让我们经历这个事情，为什么？他们就想起来，想起来白天的时候，他们读圣经的时候读到了帖撒罗尼迦这段书，凡事感恩，那我们也为这个事情感恩。所以他就跟另外一个姊妹祷告的时候，感恩这个，感恩那个，感恩这个，最后说了一句：感谢跳蚤。那个姊妹都笑了，感谢跳蚤。他们一直也不明白为什么上帝让他们遭遇这一切。又过了一段时间以后，他们的那个住宿的地方发生了一件事情，需要监管他的那个士兵进来。这个士兵不进来，死活不进来，怎么都不进来，嘟囔了一句：那么多跳蚤，我才不进去呢。他们明白了，原来他们在这段时间的里面，他们可以自由的在设那个监，那个叫什么设监，监设里面做他们喜欢的事情，他们可以自由的交通，可以自由的读经，自由的祷告，那些管他们的那些人都不进来，是什么原因？跳蚤，你说要不要感谢跳蚤？所以凡事感恩呐，不见得你认为不好的事情就是不好的，你明白？不见得你觉得对你是有害的事情真的是对你有害呀、啊，你忘记了背后有一个管理这一切的谁？上帝是爱你呢还是恨你呢？上帝是喜欢你呢还是讨厌你呢？上帝是希望你幸福呢还是希望你倒霉呢？显而易见，上帝希望我们幸福，上帝希望我们成长，上帝希望我们快乐，上帝希望我们能够得着那荣耀的一切。所以凡事感恩也包括倒霉，也包括你觉得不好的事情，因为我们的眼光有限，我们不知道为什么发生这个事情，但是耶稣基督知道，上帝知道，神知道，神知道怎么可以用一个更好的方式来保护我们，用更好的方式来祝福我们。我跟弟兄姊妹也分享过我的这个考驾照开车的事情，那个时候我在一四年的这个夏天，在国内是不用开车的，我也不买车，出门就是公共汽车，赶时间的话一招手出租车就来了。但是那年的夏天呢，我的一个舅母，我的一个四舅母，她突然跟我说：哎，杨振，你去学个驾照。我说我没有车，为什么学驾照？她说听说学驾照要涨价了，这个是我们的思维嘛，要赶在涨价之前赶紧把该办的都办了。然后我说那好吧，那我就去了，我就去了，去驾校哩哩啦啦学了大概3个月，将近4-5个月的样子。你知道国内学驾照不像美国，这个国内要科目1、科目2、科目3、科目4一直要考下来的。当我拿到驾照的时候，我都不知道我拿驾照干什么。过了2年，当我16年下半年来美国的时候，一来美国发现，你到美国必须要开车的，你不开车哪里也去不了。我那个时候说，哎呀，感谢上帝，幸好我在国内已经有驾照会开车了，如果我来到美国再来学开车的话，那又不知道要耽误多长时间。我知道吗？我不知道。但是谁知道？神知道。你知道吗？你不知道。我们很多的人呢、很骄傲，总觉得自己知道一切，总觉得自己可以掌控一切，我的生命我做主，做不了主啊，你根本没有那个能力，也没有那个智慧。但是有一位上帝他知道。所以当保罗说凡事感恩的时候，我们不只是为那些美好的事情感恩，我们不但为我们每一天生活里面的一日三餐吃喝拉撒睡所有这些事情平凡的事情感恩，这是我们生命里面必备的事情，我们也为我们遭遇到的不好的事情感恩。因为你觉得不好，但上帝会看到你，也有可能是恶者来故意攻击我们，搅扰我们，要借着这些患难、打击、挫折、委屈的事情，要动摇我们的信心。我们有一个仇敌，只有一个仇敌，不是你的丈夫，不是你的儿女。有的人觉得自己的这个丈夫就是他的这个对头，哎，倒霉了，嫁给他了，一辈子惨了。有的人觉得儿女呢就是讨债来的，哎呀，上辈子欠他的，这辈子来讨。不，你搞错了。我们只有一个仇敌，是属灵的仇敌，就是那个恶者。即便他来攻击我们，放心，上帝管有这一切，不会出问题。100个放心，10000个放心， 你记得约伯吗？约伯是个义人啊，这个人很好，很善良，也敬虔，也爱神，也爱人，他还倒霉呢。为什么呢？魔鬼来攻击他呀。但你千万不要忘记了，当魔鬼来攻击约伯的时候，背后还有一个势力，谁的势力？上帝。但你说不可伤他的性命，撒旦做不了。所以耶稣基督说，我们如果上帝不允许，一根头发都不掉下来。明天早晨在梳头掉头发的时候要感恩啊，哎呀，感谢上帝，掉的不是全部。所以你会发现，凡事感恩，也包括你觉得不好的事情，让我们能够明白，我们虽然现在不明白，但是我们知道上帝在掌管这一切。我们就发出来的不是抱怨，我们发出来的不是反击，我们发出来的是感恩，感谢上帝。有的时候这句话说的呢，心不怨情不甘的，牙疼得这么厉害还要感谢上帝，哎呀，算了算了算了，上帝说要感谢他，那就感谢他吧。你这样做也可以啊，因为你会发现，当你说出感谢的时候，捆绑你的那些锁链就会断掉。你还记得保罗跟希拉吗？他们到一个地方去传福音的时候，惹怒了当地的犹太人，那些犹太人呢，就怂恿其他的人呢起来说，这两个是来扰乱我们治安的，是故意来破坏我们这个城市的。然后呢，当局政府就把这两个人抓起来打了以后呢，关到监狱里面，不但关到监狱里面呢，还用木狗啊夹起来。你看电影的话，你会看到手呢夹到脖子上，脚上呢套上脚链。保罗跟希拉做什么？他们在那里赞美神，他们在那里感谢神。我真是想啊，如果写圣经的那个路加能够把那一段赞美的内容或者感谢的内容写下来的话呢，让我们今天更有力量神去。但是让我们学会，当他们开始赞美的时候，感谢的时候，地就开始动摇了，监狱的门就打开了，他们身上的锁链呢就脱落了。你知道感恩的力量是很大，就在你的口里，当你说出感谢神的时候，你会发现有上帝的能力就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发动起来。所以当保罗跟希拉他们在那里去做赞美的时候，去做感恩的时候，监狱的门大开，然后锁链开了，不单是他们的锁链开了，那些囚犯的锁链也都开了。所以这个情况吓得那个狱卒都要自杀，因为他知道完了完了，这些犯人一跑肯定要收拾他，他跑不掉了，他一定是死，还不如自己先死了算了。保罗慢着慢着慢着，不要不要，我们都在这里。狱卒就问他怎么办怎么办， 我该怎么办先生。保罗说，你当信主，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感恩的力量真的很巨大。我不知道是真的还是假的，如果你们去查的话，说日本有一个人做试验，他拿那个水呀做试验，当他用对那个水说一些感恩的话，说一些赞美的话的话，那个水的结晶是不一样的，说特别的美。我没有验证，如果你有机会你可以去验证。你会发现当保罗说弟兄们啊，你们要凡事感恩的时候，他不是在说风凉话，他不是站着说话不腰疼，他不是不能够体会我们的心，他知道，他经历过了这一切，你所经历过的疾病、痛苦、被人家攻击、被人家误解，你所做的这一切付之于流水，保罗所有的都经过。他总结他的生命的时候，他发现感恩才是我们应对的一切的最好的办法，不是报复，不是埋怨，不是怀疑，更不是逃跑，是感恩。在你生命的里面的时候，在你学的，你觉得在你的人生的里面，让你一些事情让你觉得不舒服、不愉快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是你应该起来感恩的时候。所以我们基督徒不单为好事情感谢上帝，我们也为我们身上发生了一些我们觉得不好的事情，疾病也好，痛苦也好，委屈也好，你觉得不舒服的事也感谢上帝。因为当你感谢上帝的时候，你的身上的锁链就脱落了。我们感谢上帝不是说为这个伤害而感谢上帝，我们感谢上帝因为是上帝与我们同在，上帝没有丢弃我们。所以有一句谚语是这样说的，如果你断了一条腿，你就应该感谢上帝， 因为你没有折断两条腿。如果你断了两条腿，你就应该感谢上帝，因为你没有折断你的脖子。如果你断了脖子，那就没有什么好担忧的，你到哪里去了？你就彻底解脱释放了，就没有痛苦了。那为什么不感恩呢？各位弟兄姊妹，所以你思想一下，你现在的生命的里面，忧愁的事情多呢，感恩的事情多呢？苦读的事情多呢，感恩的事情多呢？让你生气的事情多呢，还是让你觉得感恩的事情多呢？巴不得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把我们所有的这一切的不愉快都变成感恩。无论我们遭遇什么事情，圣经里说，你们应当凡事感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里面向你们所定的旨意。旨意呢，是我们中文翻译，感觉好像是，哎呀，皇帝下了一个诏书，下一道谕旨，说你要感恩，凡事都要感恩。其实还有一个意思是什么呢？上帝的心意。上帝的心意是让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每一个在基督里面的神的子民，我们就应该有一个感恩的心，有一个感恩的态度，有一个感恩的生活。生活容不容易？不容易。我没有出国之前呢，总觉得好像大家出国以后在美国那是生活在天堂的里面啊，美得不得了，幸福得不得了，对吧？等我出了国以后发现，哦，很不容易，很不容易，倒不如留在国内反倒容易一点。当然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各地有各地不同的这个幸福。什么不管怎么样，苦也好，乐也好，顺也好，逆也好，我们都应该怎么样？凡事感恩。对，不容易。好事情的时候感恩，在国内的时候有些弟兄姊妹做那个感恩礼拜，比如说这个儿子考上大学了啊，姊妹很开心，哎，弟兄姊妹啊这个礼拜天聚了会以后都到我们家去，我开一个感恩礼拜。有的呢是大病得愈，哎呀，开个感恩礼拜，哎呀，叫请牧师啊，弟兄姊妹啊，到他家里去坐坐啊，欢喜感恩不得。我参加过一些感恩的聚会，买新房的，然后生活很顺利的感恩。我还没有参加过一个家里遇到倒霉事情，然后说，哎，杨牧师你来，我们家遇到一个倒霉的事情，我们来感谢上帝。但你自己的心里面可以去学习感谢上帝，因为我们知道神不做错事，神在我们生命之中都是美好的。所以对我们每个基督徒来讲，我们应当凡事感恩。在你日常生活的里面，你觉得平凡的事情，习以为常的事情，应当当感恩的，不容易啊。我们能够存活不容易，这些东西都不是我们理所应当应该得的，这些都是上帝给我们的恩典，是上帝赐福给我们的。我们应当在逆境中也应该感恩，因为那些专注于感恩的人呢，他会更加的快乐。解决问题，当我们把它带到上帝面前的时候，有一颗感恩的心，你会发现这个感恩让你变得更快乐。而且我再告诉你，感恩可以让你变得更健康。这个大脑呢，有一个叫什么下脑垂体，脑垂体有什么下脑丘体，有懂医学的人知道，就是这个部位会分泌一些生长激素啊，让我们的身体啊更加的健康强壮。什么时候它会刺激呢？我不知道，这个数据不太准确，大概30岁的时候呢，它的分泌就要慢慢慢慢减少了。所以为什么人会变老呢？你看那个小孩子啊，你看我们中间的孩子安琪啊，还有其他孩子，你看，哎，两个礼拜没见，就哎呀，这姑娘长高了，是吧？过半年没见，哎呀，这孩子长得越来越漂亮了，因为他的那个生长激素啊，什么激素啊都在分泌。可是很不幸，到了30岁以后就开始减少了。所以你就开始发现你的皮肤变皱了，你也不长个了，对吧？可能头发也开始变化了，力气也没有以前那么强壮了。以前年轻的时候，20岁小伙子的时候，连熬两个晚上没问题，对不对？晚上打牌呀，还是玩了看电影啊，第二天接着上班啊。现在这个年龄就不要熬夜了，熬夜就是催命啊。为什么呢？所以当你感恩的时候，你的那个脑垂体就会分泌很多的生长激素。所以一个感恩的人，一个快乐的人，他自然就年轻了。一个感恩的人，他自身的这个免疫力就会增强。所以有一个心理治疗家叫特普夫，他宣称感恩是一剂良药，对身体所有器官都起正面作用， 感恩是一种不能忽视的力量之源，对身心两方面都能使以巨大的热量。感恩真的是好事情，各位弟兄姊妹，当你要流泪的时候，你可以流着泪感恩，说我感谢你，虽然我不知道为什么发生这些，但我相信你，你不一样。如果你另外一种心态是你流着眼泪说，上帝啊，为什么怎么是这样的，为什么是这样的，这样对我太不公平了，你用这两种心态去开车的话，车速一定不一样。你在家里面的生活也是不一样，当你在家庭的里面遇到一些问题的时候，我们先来感恩，是吧，我感谢你，求你来掌管这一切。和你另外一种状态，为什么是你，都是你，每次都是你，上次也是你，这次也是你，这不一样的。如果在单位的里面会同事之间有排挤啊，有压力，可能上司也对你有一些偏见啊，给你了很多的问题，先来看，是吧，我感谢你把我放在这里，虽然我现在的环境让我觉得很压抑很不开心，但是主啊，你能够帮助，你带着这样的心去工作，你和你带着一腔的这个愤愤不平去工作，这老板这个叫什么，狗眼看人低，我这么有才的人，他居然都不用我，和这种态度你去工作，你是截然不同的。你会发现，所以当保罗说，弟兄们，你们要凡事感恩的时候，他发现了这个生活里的秘诀，原来感恩可以给我们带来快乐，感恩可以改变我们的体质，感恩可以改变我们生活的这个环境，感恩才能够使你更蒙恩。你知道圣经里面那个不感恩的事情很多了，当然耶稣碰到一个事情，他一次呢医治了十个长大麻风的人，有十个长大麻风的人，他们听说耶稣要路过这个啊，他们就跑过来，哎呀耶稣啊，只有你能够救我们啊，你以前医治过大麻风病人，也能够医治我们的疾病。耶稣好了，你们平平安安的去。请问这十个人都好了没有？都好了。你如果熟悉圣经，都好了，好了以后有几个人回来感谢上帝？只有一个。耶稣很有意思，耶稣说一句话，有九个呢，这不是十个吗，怎么来了一个九个都不见，就来了一个。然后耶稣说一句话，救恩救恩。你看他不单是身体得到医治啊，他的灵力得到了医治，他不单得到了身体的健康，他还得到了永生的祝福。如果这个人也不回来呢，救恩也跟他无缘了。所以感恩更蒙恩。各位弟兄姊妹，凡事感恩说起来容易，做起来不容易。凡事感恩对我们来讲是一个挑战，挑战你用另外一种眼光审视你这个你的生活，挑战你用另外一种心态来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感恩就会成为我们基督徒一个更明显的标志。当这个世界都在抱怨，当这个世界都在用武力互相攻击，当这个世界都在开始发出很多的这个怨言的时候，最近香港我们也知道那边现在好像愈演愈烈，出现了暴力事件，出现了很多不好的事情。有一个传道人陈雷恩，他站出来了，我要移民香港，我要去向那些有需要的人传福音。这个陈雷恩是谁呢？如果你们去网上可以查到他，他前面的时候跟几个弟兄姊妹在太平洋的一个小岛上，向那个岛上的原住民呢宣教传福音。那个岛上的原住民只有语言没有文字，他们帮他们建立文字，翻译圣经，建立教会，把那个教会全部都建立起来，设立了长老，设立了执事，教会可以自由运转了，他们就撤回来。这次他又发出一个声音，我要移民香港。当很多的人去搬离那个地方，远离那个是非的时候，基督徒就进去了。当这个世界各地发生一些这个灾难事件的时候，我们知道现在很多如果有地震啊、海啸发生的，有赈灾，对吧，全球的这个慈善事情就去赈灾了，跑得最快的不是基督徒，跑得最快的叫慈济。你们知道慈济吗？休斯顿也有的慈济，是台湾的一个佛教的，他是搞那个叫人间佛教什么，他特别注重这个慈善。 但是留在最后的一定是基督徒。因为你那个赈灾呢，不是说我去一天两天，我把这个水呀、食物往那一放，好了，你们自己就看着办，我就走了。赈灾是一长期的，有灾后的重建，还有灾后的这个心理干预，还有很多的事情，一年、两年、三年、四年、五年更久的时间，基督徒是留的最久的。所以今天对我们每个基督徒来讲，你过去的这个19年的里面怎么样呢？顺利吗？不顺利吗？遇到了大事情吗？遇到的事情还是跟以往一样吗？无论什么事情，圣经里说我们应该凡事怎样？凡事感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里面向我们所定的旨意。上帝希望看到我们是一个感恩的人，耶稣基督愿意看到我们是一个感恩的人，因为他一直没有离弃我们，他用他的手一直在引导我们，他用他的爱一直在爱着我们。所以各位弟兄姊妹，让我们学习这个功课，使我们能够凡事感恩，不单是在好事情上感恩，在我们日常生活里所谓的平凡的事情上我们也能够感恩，在我们不愉快的事情上我们也来学会感恩，我们也彼此提醒，彼此激励，使我们能够成为一个感恩的人，使我们有感恩的生活，让我们的每一天都在感恩之中度过，也是一个更蒙恩的人。请弟兄姊妹低头闭目，我们来祷告。耶稣基督，我们要感谢你，因为你确实为我们来到这个世界，确实为我们的罪死了，也确实为我们复活，现在坐在父的右边为我们祷告，为我们预备将来我们要去的地方。耶稣，我们为着过去的生活，我们向你献上感恩。在过去的日子里面，有些事情我们已经忘记了，有些事情我们还记得，但无论怎样，我们相信都是因为你的同在，我们能够平安走到今天，是因为你的恩典使我们得以有我们今日的生活。为此我们为着过去的每一天向你感恩，为着过去那些帮助过我们的人，也为着过去那些伤害我们的人，为着过去带给我们欢乐的那些人，也为着过去带给我们眼泪的那些人，我们向你感恩，因为是你允许这一切出现在我们生命之中。你是爱我们的上帝，我们感谢这一切，不是因为这一切的事情，而是因为这一切事情背后有一位慈爱的天父，你用你的眼目定睛在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我们也为着今日我们所要面临的一切向你感恩，愿主把我们前面的道路指示给我们，让我们明白我们当怎样与主同行，愿主赐恩，愿主与我们同在，使我们在这个感恩的季节能够学会感恩，向周围那些帮助我们的人说一声谢谢，向我们生命之中那些带领我们的人说一声谢谢。求主赐给我们一个感恩的心，使我们能够感谢上帝，也感谢我们身边的每一个人。我们如此的祷告和祈求，都是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